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来到小人物大故事。我们今天呢，要访问的一位身份比较复杂一点，他是工业的达人，也是高等教育家，同时一生献身为主传福音的工作。他的名字就叫做李古彦，我们称他为李弟兄、李教授。在节目开始，我们请徐天牧师来为我们做今天的起始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为了这位忠心一生跟随你的仆人献上感谢。你在 Dr. Lee 年轻时就拣选他，不仅在学术与教学上大大使用他，更在属灵的鼓动中使他成为多人的祝福。透过他的生命见证与教导，许多人认识了你，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自己就是蒙恩的一位。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 Dr. Lee 身上所开始的善功，你必亲自成全。即使现在在他退休的日子，你仍然使用他和师母在教会中忠心侍奉，成为众人的榜样与鼓励。时刻我们特别把 Dr. Lee 的身体交在你手中，赐他平安与力量，保守他每天都有从你而来的安稳与喜乐，也求你加添他灵里的刚强，使他在退休的日子仍然多积果子，荣耀你的名。天父，也求你继续使用他的生命，让他所撒下的福音种子结出更多长成的果子，愿他的见证激励更多人走在爱主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再次的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一位，像我刚才讲的，他有许多不同的身份。他呢曾经在德州州立大学喇嘛大学呢做过化工系的系主任，也是那地方被学校授予这个特殊荣誉的叫做杰出教授的这样子的尊荣。他同时呢也曾在两岸三地呢做过多家公司的工程的顾问。今天呢在这次受访啊，我们是要找看看这一为什么一个无神论者哈，如何经过呢所谓的碟仙的或者近代物理的冲击呢，那改变他的人生观，能够成为基督徒。现在我们就请李古彦李弟兄、李教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各位在空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好。
这个我今天呢心情呢比较激动一点哈，因为我好久啊没有跟我的老朋友啊在空中相见了，但是我还是要表示我心里面的十二万分的这个敬意哈。谢谢你接受今天这个节目的访问。一开始呢，那我想请问你的哈，我们中国人都讲了将相本无种啊，这个男儿当自强。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的一些家庭的背景、出身？
好的，我的家庭背景啊很简单啊，也很卑微。我的父亲他是台湾电力公司乡下的服务所的主任。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经营一家 小小的织布厂，所以家庭的经济算是不错。啊，那个时候我们又在乡下，所以没有这些补习念书的压力，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在乡田里，在海边就这样子过日子。那我这种快乐的日子到念初一的时候就结束了，原因呢，是因为我父亲他得了肝硬化，叫肝炎肝癌，那是慢性的，拖了7年。肝硬化呢，他不但不能够做劳力的工作，而且要常常去看医生，所以进出医生多次啊，这个医疗费用是相当多的。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全民健保，只有很简单的一个劳工保险。那结果是我们家里面就经济陷入困境，那我的哥哥就一个一个离开家里自寻生路了。我帮我母亲就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我是主要的采货的人，等于是帮母亲做一些运输的工作。那个时候觉得生活很苦，所以有时候会跟我母亲抱怨。母亲她也无奈，她就有时候笑着，有时候哭着告诉我，她说：“傻孩子，你长大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生活那么苦，所以呢，我就在寻找人生苦难的源头，这个是很自然的。那母亲呢，就拜拜啊，这个传统的后来他就吃斋。那我寻求这些思考这些人生苦难呐，最后走走走，就不知不觉走到佛教里面的禅宗。禅宗是归根究底是无神论啊，没有创造者，没有这个创造的神。那这样，就很简单的结束。我到大一的时候，我父亲去世，我就得自力更生了。那个时候就靠一些简单的打工工作在学校里面就半工半读，那这样子。慢慢慢慢，那个哥哥们也帮我一点忙了，注册的时候，特别是注册的时候，那个注册费还是很贵的。那这样子就到念研究所的时候，情况就比较好，后来又兼了讲师，情况就比较好，一直到出国为止。这就是我的家庭背景。
我们听到了您曾经在幼年的时候，家里面曾经经过了一些波折，让您经过了这个可能在家庭上经济的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你们兄弟彼此之间呢相互的扶持，这是个很令人感动的事情啊。那我想呢，既然您听到了，您起初呢是这个跟禅宗啊，就是佛教的禅宗啊，有些接触，所以您并一开始的时候是并不认识耶和华真神的，所以我想请教您呢，请问在您建立您的学术地位之际啊，您是怎么样蒙神造就就您的信仰，还有您属灵的生命呢？
好的我信仰的转折点呢，是在我念大学4年级最后一个学期。那一个学期有2件事情改变了我这个无神论的观点。第一个就是碟仙的经验，第二个呢是近代物理。这两个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非科学的但是它的。对我的影响就从无神论转到有神啊。碟仙，我以前是可以讲是嗤之以鼻的，就认为那个是非科学的这个是 三个人嘛，手指头力量不平衡啊，什么这样的，我常常笑他们。哎，有一天，那是在大四的时候啊，有一天我们宿舍啊，我的那个宿舍，我们的这个宿舍叫做台电子弟的宿舍，在台南的宿舍啊，都很特殊了，都是台电的子弟。啊，那一天那个老肖就来找我，他说：“哎，老李紧急啊，就我们两个人缺一个，我们要问碟仙很重要的事情。”啊，我说我不相信你找我不灵的话，你不要怪我。啊，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就要来就好。一方面我也想要知道说他们到底玩的是什么，我以前看，但是。都是远远的，我不介入啊，我在想，到底我也希望知道他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所以我就去了，我就看看我这个力学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得通，三个人的手指头放在一个碟子上面，然后再放在一张写满着字的那个纸张。哎，结果这个碟子开始动，我很仔细的观察，完全不能以力学解释，而且这个碟子动到最快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手都是离开碟子的，那等于是那个碟子是自己在动。我讲到这里哈，我必须要提醒主内的弟兄姐妹哈，这是基督徒啊，是千万不要去玩的，不要去介入。啊，在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神的境界，啊，不可以与巫灵、交鬼什么这些打交道，啊，因为我们，是付不起的，我们是完全是在一个无知的，在灵界里面，我们完全是无知的，啊，所以要非常小心。神竟然，用这样的诫命来保护我们，我们就不要去玩。特别是基督徒，事实上啊，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身上有圣灵，这个你去玩碟仙，碟仙是不灵的，他不会来。OK，好，那一天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回到家里面那一天晚上，看着天花板，我就想，哎，这个我以前常常笑他们的这个无神论，现在竟然就好像我自己。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疑难，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差不多到在同一个时候，我学的近代物理里面，近代物理我们那个时候学的是有两个理论的，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那个量子理论。相对论呢，推演到后来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宇宙有一个开头，将来可能也会有一个结束。所以，圣经上讲的创世是对的。那这个当然在物理界这争论很久了，这个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哈。那后来大概都已经承认了啊，创世的那个波叫余波，那个后来也找到了啊这些证据。那慢慢的这些近代物理一直走下去，我们大概都知道是所谓粒子环粒子的这种发现，就在加州理工大学做实验的时候就找到这些我们叫正电子。啊，现在正电子是很平常，但平常的人，你跟他讲是正电子，我们用这个正电子去找那个癌细胞的时候是相当精准的哈。那你跟他讲正电子，他不知道那个是环粒子，环粒子存在的时间是相当短的啊。不过总括的来讲，就是当时的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些专家，他们一直找到后来。他们赫然发现，每一颗粒子都有一个环粒子。那他们就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个粒子的组起来的这个世界， 同一个空间里面也有一个反世界的存在啊，这个是明显告诉我们这个阴阳两界的存在啊。我们叫阴阳两界，当然那个近代物理它不叫阴阳两界，它叫 anti world and the world 哈，叫这个世界与反世界的存在。那当然，理论的物理学都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你那个有一个开端啊，有一个结束啊，它当然可以用数学去解释，好像是哦，它不是一个开端，而是一个在不断的膨胀跟压缩。不过这个是 detail 了哈，这个数学所玩出来的游戏哈，这个是我不去探讨，我们不去探讨哈。那这两个，一个是非科学的，另外一个是极端科学的，都指向着说有一个创世主，有神，这对我的人生的这个人生观呢，这个改变是相当大的啊。以后我就慢慢在走的时候，就是你碰到困难，你会去找神，你会向神祷告啊，这就是叫做经历。
我们晓得神是耶和华，是祭神祭邪的神，
是的，
我们不应该来接触那些邪灵。那李教授因为当初不知道，所以呢他经过了这个事情，但是事后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他自己的信仰迈出了第一步的，其实是有帮助的我们现在呢还想呢再进一步的知道李教授后来在学术上或者是在职场上头都有些什么样子的进展。请问您在这个攻读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呢，您就已经投入当时的职场，在这个职场中您遇到些什么样子的波折，那个身份啊，或者是您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啊，这些怎么样交织让您在人生中遇到的巨大的波折，您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您的故事呢？
好的啊，这我们是这样，我的太太，我家里的姐妹了哈，她名字叫张松珠，英文名字叫 Sherry， 我常常叫她 Sherry， 这比较容易嘛哈。她先找到事我们就搬到密西西比最南边一个港口叫 Pascagoula，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她去工作我就在那个地方就写论文。那后来我自己也找到工作，也是在一个 chemical company 叫 Mississippi Chemical Company 找工作我发现这个在那个时候我们周围的美国弟兄姐妹们，他们对我们都非常好，也不只是帮助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而且是在属灵上的追求有很多的老姐妹他们都一直跟我们有交通。那一方面也是薛宇他的英文相当好了所以他很容易跟这些美国的姐妹们沟通，那帮助就很大然后在我的工作上呢，因为我还在修博士学位，我事实上是学分都修完了论文的实验也做完了，我是在写论文，那个时候 paper 已经第一篇已经发表了再写第二篇第三篇，这样继续的写下去。那同时呢我找到这个工作我就去工作，然后就一面写我的论文。那在这一段日子我当然是申请那个绿卡所谓的绿卡身份的问题。那我这个论文写完了学位拿到了我就没有不是学生的身份，所以我本来是合法的就变成非法，因为我的身份改变了，那我自己都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天我接到那个移民局给我通知，他说你现在的身份status 就你现在的状况是非法的，所以你必须要到我们移民局来报到。差不多这个之前呢、 我在公司里面工作，当然很认真啊，这样的。但是就是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我们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呢，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神奇妙的安排。有一天呢，我们发现我们工厂的冷却塔啊，叫 cooling tower，它出现问题，就不冷却了。工厂的冷却塔不冷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工厂必须要停工啊，或者说你勉强开工的话，那等于是败了一根脚在走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就赶快进去里面探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就发现那个冷却塔，它有个板啊，好多根板呢，那中间有好多根板。这个是热水从上面淋下来，那个冷的空气打上去，就把这个热水冷却。可是这个热水冷却的时候呢，它会有 precipitate，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杂质就结晶，然后就沉淀在那个塔板上。那几天呢，这塔板上面就突然间就积了很多的这些物质，啊，这个物质我们一看呢，这个有一点恐怖，它好像是一个结晶，crystal，我马上拿了，我就回到实验室，我请实验室的人分析，我分析以后，我就知道说这个来源是在哪里，啊，这个源头是出在。我们所谓的综合反应啊，这个太技术的问题，我就不讨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解决，一定要解决啊！整个工厂里面就试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用。那General Manager 所以上头那一个人，他很紧张，他说这个不只是我们公司可以生存的问题，而且是可能会闹人命。他说这个 cooling tower，这个冷却塔很可能会压垮，有一天会被压垮啊。这样，说他就跟我的那个直接老板讲说，所有的人力全部放进去，那我们是解决 troubleshooting，我们就解决问题的。那我那老板就给我一些人了，他说你带头就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那我当然又是从实验室这样做。那实验室呢是日夜24小时在试的，24小时就我回家了以后，那有一些技工在那里试他会打电话给我。那有一天这个 Leroy 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那个离我前面有一些这个瓶瓶罐罐啊，要不要我试一下？”他就拿起来就念那个化学药品的名字。我就跟他讲，好，这个是这个啊，那个，当时他拿起一瓶是 ammonia solution，就是这个氨水，我在想，这个好像不 work，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讲 yes，yes，我心里面觉得，哇，他做这些工作是 extra，是额外的。他还有那些 sample，他要做，他 regular 24小时的那个三班制，他要做的一些工作还要再加班，要帮我做这个，所以我就说 yes，很奇妙。第二天早上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 ammonia solution 好像它没有溶解，但是它把那个结晶呢，就让它破裂。只要它破裂，我就有办法，所以我当时就赶快在实验室设立一个跟冷却塔非常相似的那种水从上面流，然后这个循环的这种系统。同时呢，我测了大概4个小时，那得到的结果我再稍微预测一下，我发现给我24小时的话，应该可以洗干净。那我就马上跑去找我的那个顶头上司 叫 Jimmy Smith，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哇，他冲过来看了我那个设备，然后他听了我的讲解，他就赶快拿起电话来，就打到工厂去。他说马上开始做准备用 ammonia solution 就这样来洗。那我跟我那个老板说，大概24小时，明天我们应该可以知道结果。结果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整个公司上到下，大家都笑脸逐开。他们就说：“哎，听说是你解决的。”我说：“不是啊，利诺也测出来。”利诺也说：“没有啊，这是大底。”说 “yes” 的，所以，也可以说是莫名其妙，我就得到了这个什么，我们叫 credit 的叫什么啊？这个。我就得到这个功劳，结果那一隔个礼拜我要去移民局了，还去移民局以前，我就跟我的直接老板讲，我说吉米如果没有回来啊，那我就是被移民局都扣留了，可能会被遣送出境。哎，他听我在讲话，他说你在讲什么？这里在讲天方夜谭。我说不是，这个是很严重的，是法律上的问题啊！我的身份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公民，我是移民啊。我本来是学生，我现在毕业了，我不是学生就不应该留下来。哎，他觉得说，那为什么你不能工作呢？我说，我可以工作，但是还要再等啊，要等说，是不是合法？但是我现在身份是非法啊，我跟他这么讲，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一直到我到移民局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的公司里面的老板在打给大老板，那最后是打到那个国会议员那一边，国会议员就交代他的秘书吧，就打个电话给这个移民局的官员，所以我到移民局的时候啊，那个移民局的官员他说，你就是这个 Dr. Lee 他说啊，你就把你以前你在这里哪一年去哪里工作啊，到哪里去了，就写下来，然后他说你的公司已经交代了那个 Congressman 他跟我们打电话了，他说你只要很坦白的把你过去在美国的这些工作经验都写下来，那我在那边一面写呀，一面回忆啊，哎，我就听到这个移民官呢，他泡了一杯咖啡，他跟另外一个移民官在谈天，他说你相信吗？这个小个子他说呢，帮这个公司解决很多问题，然后省了很多钱啊。我就听到这样的话啊，我那时候想说，这些实在都是神的作为，那这也不是我的功劳啊，这我就莫名其妙。不过在那一阵子，我们也不断的祷告，那我们的美国朋友弟兄姐妹们，他们也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底细到底是怎么样了。我现在回忆起来的话，就这么一讲啊。也许有一些失真的地方，这要各位先，如果又发现有一些不真实的地方，请各位原谅啊。就这样子，我就经历了神这个大能，神有预备，神要做一件大事，他一定有预备。包括我们后来回到学校去教，我回到学校去教书这些后来想一想，也都是神的手在背后。
教授，您这一个故事啊，是您这一生啊遇到的一个大转折。您眼看着就要撞墙了，但是您又从墙壁的前面又擦身而过。这件事情留在您的脑海里，您始终有机会的时候就为这件事情来赞美神，给神做见证，这是美好的。
是的，哎，是的，
还有一件问题想要请教你啊。在你
是的，是的。
工作的过程里面呢，当然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呢。我们基督徒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把我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请求神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这其实也是我们黎明长进的一个方式。请问您，在您这个埋头研究工作的时候，您对这个减少空气污染这一方面呢，您曾经做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就是有关于炼油厂那个大烟囱啊，不断的在冒出黑烟污染环境的这件事情。请问您在这一方面，您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心得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呢？
好好的，这些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刚刚好几个因素凑在一起了，那这个也是说神的手在这当中啊。第一个哈，这个污染，空气污染在当时的德州是仅次于加州洛杉矶，就是我在讲，就是德州的那个休斯顿附近，休斯顿到波曼的这中间的这一段啊，这一段的空气是相当差的。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chemical， 你如果仔细看这个红字啊，这个红字上面有很多COC 也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还有 NOX， 就是这个氮化物哈、哦，这些东西。那这些在我们那个地方看起来都是司空见惯啊。那每一次在有这个大黑烟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就知道这个工厂出问题了啊。这个工厂出问题，为了要保持工业安全，他们就只好尾气就拼命排，那就造成污染嘛啊。那个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零排放啊，要从源头来解决啊啊。那源头解决到底是源头是什么？为什么要排放这些东西出来？啊，这我就深入进去里面去了解。那因为我有工厂经验，一般的教授有些人是没有工厂经验的哈、啊，他就不知道。那我就去就是深追根究底啊，就发现大部分是在开工啊，我们叫开车了。就是start up 啊，开车的时候是一段相当危险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如果是有危险的时候，它马上就排放掉啊。那一排放的时候，那个火炬很大，那附近的居民，那有另外一个厂，附近有居民，居民就会打电话去环保署啊、去抱怨啊，环保署就马上派人来啊。来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公司的工厂在开工的时候，那是污染最严重啊，也是工业安全最critical 最关键的那一个时刻。那我就找了这个想要找一个方法来解决。刚好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叫 computer simulation。这个叫电脑的模拟。那电脑的模拟这个程序呢，那个时候才刚刚有，就是 commercial， 就是你做研究的那个都不算，就是说那个商业上是已经有了啊，我们叫 Aspen 啊。那 Aspen 它有它帮助我们设计，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它有一个叫动态模拟。那我就用动态模拟来尝试去模拟这个开车。那这个是我可能是在全美国的话大概是在第一个 group 当中的一个相当多次的这个演讲，在工业界里面。那在工业界里面，他们就知道说有一个 Dr. Lee 他提议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我们叫动态模拟来帮助开车来解决工业安全与环境污染的问题啊，这个标题。那我去就到工厂去啊，去给演讲啊，我用我这个方法的理论这个图表都给他们看。哎，他们看了以后，这些工厂里面的厂长 他们很有信心啊，觉得这个不错。然后他最后都会问我一句话，就是有没有人用过啊？有没有你有没有去试过？没有，没有，就是这谁也不愿意被当我们叫 guinea pig，就白老鼠了。不是试验的猪，谁也不愿意当白老鼠了，所以就一直等。我总共给了13次的这个 presentation，到工厂里面去讲给厂长听。有时候甚至他们厂长开会是早上，他们叫早餐会啊，就7点钟，我必须要开车6点多就出门，就开车去那边讲给他们听，就这样。结果后来就有一天，这个我们一个校友他就帮助我，就做了第一次试验。哎，第一次试验以后，哎，他结果还真的不错了。啊，什么就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了。到第三次的时候，那个他们用的规模就相当大啊，就。因为他已经，我前面的那两个厂，他们已经去问过了哈，问过了。啊，这个厂呢，它也比较特殊，它是德国跟法国的啊，这两个厂合在一起的，啊，地点是在美国了。那他们也愿意试啊，他们愿意试比较大规模。那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他们叫这个叫庆祝的这个晚上的那个晚宴，不是庆功宴，就是说就是宣告说我们要开始用这个技术来开工。哎，我才知道他们美国人在庆祝的时候啊，他喝很多酒。啊，我一点滴酒不沾的，所以我在那里就很尴尬啊。后来我的那个工厂里面的人很了解的，他就偷偷告诉我，他说：“等一下啊，我们大家那个酒在开的时候，你就跟那个厂长讲说，你有事情要离开。”哦，就这样，有事情要离开。所以我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他有一些朋友，他知道。他知道有的人是，我所以不喝酒，是因为那个，浸信会啊，浸信会的这个长老是不能喝酒的，这个我们这样牧师大概都知道啊，就这样，所以这是偶然啊，偶然呢刚好碰到，不过这个试验呢，后来在中国的大庆，乙烯厂也试过。那个时候还是跟清华的赵锦松教授一起去他们试验的结果还不错，说是对工业安全以及对那个污染都很有帮助，就这样。
就是没有想到哈，您在这方面的这些成就啊，居然对中国的中石化大庆乙烯厂啊，也有提出也建立了某些的功劳，这是我们值得为您庆幸、为您骄傲的。我觉得神在各方面都非常的祝福您。
啊，是的。
工业方面，在这个职场是这么样子成功，卓有成就。而且在学术界，您在教授在这个德州的大学里面，您做了系主任，又得到杰出的这个教授，这个杰出教授这个头衔呢，就好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四品带刀护卫啊，他可以在宫中游走。所以您的教学呢，不仅仅只有在喇嘛大学，您在各大学都可以教授，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既然是这个样子，您为什么要是我来讲的话，我可能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可是您为什么行有余力，竟然还有大把的时间为神侍奉，带领各个系所的学生一起来归向神？请问您的故事是怎么样子铺陈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啊。那大概必须问我家里面的姐妹啊。如果没有她的帮助，特别是在我让你们看的那一些喇嘛的学生到我们家里面来查经，然后一起在那里分享的那一段日子，我太太她的那个贡献是相当大的。你要知道，你开放你的家庭，这个对家庭在家这个家的主妇啊，不是那个叫什么女主人啊，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她要把那个咖啡什么这些都弄得好好的，然后那些小孩子来，如果是又把它撒的一地的话，你是会。会，你得忍受啊，你要能够接纳这一些啊，你为了福音的好处啊，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人来了，他们会有喜乐，你就看到他们脸上就有喜乐，然后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问题在查完经或者在查经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哦，尽量的解释，不一定能够完全回答所有的问题。就这样子的那一段时间呢，我慢慢就发现，除非是你家里面的姐妹也支持你这个福音工作，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啊。那这个也是说，在教学、在做研究以及在福音工作啊，这个平衡。如何的平衡，这个是很重要。那没有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一个什么，我们叫 optimum condition 是吧？叫做最佳的状况，这没有最佳的。所谓最佳就是你跟你家里面的姐妹商讨出来的那个情况，那就是最佳。那这些呢，我慢慢就发现，就神有他的带领，那这个。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就看到有结果。这张图，这里有神的果子。这个人是从清华大学，他来了，他到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想受洗。那我就赶快跟他讲，你要找这里的牧师，要让他给你上受洗班。类似这种呢，在我的这个在喇嘛教书里面，我碰到蛮多位学生的也许等一下那个徐天泰会有一些他的经历经验可以告诉我们。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在职场、在工厂、在研究这个平衡啊，这是你讲不出来的。所谓的这最佳的情况，其实就是你跟你家里面的姐妹，的最佳情况，没有另外一半的付出，那不可能的。
在结出这么美好果实的这一个整个的过程啊，如果李教授没有一位强而有力的支持者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办到的。请问师母，您觉得这么多年来为神的工作，您心里面是怎样的喜乐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是甘苦都有了，但是喜乐的话，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些学生，他们从被关心，然后他们本来是没有信仰，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然后慢慢，因为有被关心他们接触到了，就是神的爱。在当中，所以他们都愿意来信主，这就是我们服侍神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最大的喜乐。当然，其中也有很多的苦的时候，但是每一次苦的时候，就手脚发软的时候，就相信说神他会带领，他会供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感谢赞美主。
我们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因为你们在公众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你们对神的所做的见证。 非常非常令人兴奋。既然两位是如此的在神的工作，在职场上这么样子的投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不知道这个李教授你是不是同意我做一件事情哈？因为我知道呢，您的的确确结出了非常丰盛的果实。其实这一些结出的果实，在他们的心里啊，是充满了感恩。只是因为多年来他们没有机会呢，来当面跟您多谢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徐牧师来讲讲您对李教授的看法？
我叫徐天，我1991年从大陆来到德州的喇嘛大学，成了 Dr. Lee 的学生。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我并不知道 Dr. Lee 是基督徒，但是他给了我一个英文名字叫 Timothy 啊，那和我的简称的 Tim 啊，跟我中文名字非常像，那我也很喜欢。后来才知道哦，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保罗的属灵的儿子的名字啊，是提伯泰啊。所以我说后来到我在美国的第二个星期天呢，我就有一位学长问我去不去教会。那个时候我抱着想学习美国文化的目的就去了，谁知道这一去呢，就改变了我的一生啊。我第一次去呢教会以后呢，有两件事情呢震撼了我啊。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那里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学生的这种真诚和热情，这正是我在大陆那个工作时所寻找的。因为在大陆的环境里面，真是缺乏那样子这种真诚和热情，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个多克利还有他的同工们面对的我们这一点利益或者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这些学生如此的真诚的这种爱啊。所以当然后来我也找到了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他们都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也是后来我们也得到的。那第二个震撼的东西呢，就是Dr. Lee 啊，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居然也信神啊。这对于我一个从这个大陆出来的无神论者呢，真是难以接受啊。因为搞科学的，那究竟是我对我们来说就是真凭实据啊，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不对？可神呢，我们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信他有什么用？对我们搞科学就有什么好处啊？当时就想了很多，那心里想，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弄清楚。那所以在后来的几年中间呢，和 Dr. Lee 在一起搞科研，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间呢，就他不仅仅是我在学术上的导师，那更是我认识神的导师。我记得一开始，Dr. Lee 回答了我很多有关科学信仰上的问题哦。实际上他指出了我一个，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觉得科学和信神冲突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对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没有认识。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所听到的根本没有神啊，而且我们只知道，我们人是那个猿猴变来的啊，所以等等的这些使我们对世界、对人呢，真的认识呢，完完全全是，不真的，可以说啊，不是真实的。所以当我听到对神性的一些介绍，以及看到万物的奇妙，这让我对世界、对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Dr. Lee 给了一本圣经我啊，那当时我就慢慢的看啊，再加上。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学生的查经班啊，经常在 Dr. Lee 家，在其他弟兄家啊，那让我对圣经呢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原来对所谓的经啊，谈到经的话，就想到那个和尚念的经啊，那其实看了圣经以后呢，真的圣经里边， 当然，圣经我能看懂一些，但是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后来呢，圣经里的问题呢，又成了在 Dr. Lee 的办公室啊，他为我解答的一些内容了啊，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啊，呀，所以呢，在我的信仰生命中间，可以说 Dr. Lee 可以说是神特别为我安排了一个天使啊，让我更多的认识他了啊。Dr. Lee 啊，不仅仅在信仰真理上在引导我啊，他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间，同样的可以说是成为了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啊。他在科学研究上的那个热情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教会服侍以及福音事工上，更是摆上。那让很多从大陆来的学生呢，一开始都感到一种疑惑，就像他们经常像多克里这样的，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啊，自己的精力甚至金钱啊，花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知道？每到假日啊，那多克里还有其他的同工们啊，都安排了很多很多学生啊，去他们家。可以说我到 Dr. Lee 家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啊，我记得有一次 Dr. Lee 他买了靠近100磅的小龙虾 crawfish，大家想想看，那这么多啊，两大窟窿，请学生到他们家去聚会，一个人要吃两三磅哦，知道吗？两三磅都不止啊，在我们加州的话，饭店里的那几只小龙虾就蛮好的啊，他那个是几十只上磅啊吃的啊，所以印象深刻。所以多克里，我在喇嘛大学和多克里一起学习啊，在他那边学习，从91年到95年啊，那可以说亲身见证的多克里在的那个华人教会从91年那个时候，我刚去的时候30多人。啊，一直到95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每次聚会，他90多人的这种复兴，啊，那这其中增加的部分都是学生和学生的家人，啊，想想看，这个那个那个时候，大家想想，在这个校园的事工上面，神是何等的使用 Dr. Lee 和他的一家，还师母，刚才师母要分享的，因为我们到Dr. Lee 家去。那完全是非常丰盛的富的。那我第一次看到火鸡啊，那么大的火鸡，那就是在 Dr. Lee 家啊。那个火鸡里面那个肚子里面盛的结结实实的那些富的，都是我相信都是师母的啊，师母的杰作啊。当时没有，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以拍上照下来，但是在我脑子里面完完全全那个形象完全是在啊。其实，Dr. Lee，还有其他的这个教会同工啊，对我们华人学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他们如何引导我们怎么认识神，其实他们的生命也成了所有在那里信了主的基督徒生命的榜样。我来到洛杉矶以后，找到现在的教会，也就是我现在在服侍的教会。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其实呢，我不知不觉的就在模仿的 Dr. Lee，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就除了工作以外，其他的都是，就是呢，我们的教会就是传福音啊，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啊，让我在我的生命中间有 Dr. Lee 师母，还有呢，当时教会的里面的这些同工，其实我们的今天的主持人的父母啊，我们叫他是王伯伯、王伯母，他也是我在信主过程中间的一个领路人啊。他们的生命啊，也是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在我教会分享的，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母亲节啊，母亲节分享的母亲，我说谁是也是谁是最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的兄弟啊？当时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神耶稣讲的，谁遵循神旨意的，那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啊。我回想起来，我的母亲和那个孝祖弟兄的母亲啊，我们叫做王伯母啊，那他在我心中的留下的印象，真的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啊，所以 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像 Dr. Lee 和王伯伯、王伯母啊，都是我后来在我在这个教会的生活的一个模仿的榜样啊，非常那个感恩。所以呢，我几年前 Dr. Lee 退休了啊，和师母呢搬到了加州来了，而且是搬到我们这个附近很，我非常高兴啊，因为我们可以常常的相聚啊，所以愿神呢祝福Dr. Lee 和师母以及他们全家，也让他和师母成为呢更多人的祝福，谢谢啊。
我们很高兴，徐牧师能够做出这么样美好的一个回忆哈，我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家人跟朋友们，我们的李教授，他有这么样子的学友的专长，有这样子的在职场的荣誉，他们尚且可以为主结出这样美好的果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信徒，难道我们不能够为主也结同样的果实吗？今天的节目并不在彰显个人的荣耀，它主要的目的是在勉励我们大家一同为主来侍奉、发光、做见证。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的节目也到尾声。下面请孙雅各牧师给我们这个节目的做一些总结，同时做结束的祷告。
好，非常谢谢校主大哥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主持啊，我们的嘉宾啊，李谷岩教授，好，让我真的是想起神的恩典，就在这些教授，在这些学术上面有成就的人啊，他们啊能够谦卑的信主，能够照顾好这么多的学生，啊，在他所说的这一个背景中，啊，其实李教授，我是成大化工系毕业的，我是来念化工的，我也做环境工程，也在杜邦在 Honeywell 做过哈，我30多年前辞职下来，不是说您做的这一些其实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做的，可是我30多年前就开始牧养教会了啊，所以没有办法去带领完全带领查经班啊，所以我非常羡慕您啊，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好，来带领很多的人来归向主我以前在成大化工那个59年前我就在了，所以我们居然不认识居然不认识，在小人物大故事上面认识。好，我要稍微做一个总结的话我只能说，我心里面是非常感谢这些传福音的开放家庭的查经班，因为我自己也是查经班信主的。信主以后，我们就在工业界做事。您讲的那些，pollution control 这些，flaring 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主的给您的智慧跟机会中让他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今天又听见徐天牧师讲到这个李教授夫妇这样的一个爱心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科学并不是与我们的信仰冲突的碟仙这些灵界的这些也能够引我们到主的面前能够知道他这个量子力学他 quantum mechanics 跟这个有一个反的这个电子那么是负面的，也有一个正的电子，这是我们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感谢主所以我们愿意再一次的看见神的工作透过许多在科研方面有成就的也基督徒也能够步的您的后尘 一起啊，继续不断的传扬福音哈。好，我们一起啊祷告。父神，愿你自己的恩典与祝福啊，与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啊听见的啊听众观众啊同在啊，主啊，让啊我们嘉宾啊的见证啊如光一样的啊照耀在这黑暗卑谬的时代。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啊，他们啊是哦退而不休，继续啊在服侍，啊继续啊传福音，啊继续啊在服侍，这样教会中啊更多的人能够突破啊层层的障碍，啊把福音啊传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因为只有啊耶稣基督啊他是创始成终啊他。就是创造万物的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都是啊，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主啊，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世代中啊，我们啊可以啊看见那永恒中啊，主你啊要成就的大事啊。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啊时光啊见证啊，让我们啊更加的。啊，感恩啊，因为啊，你啊是行神迹奇事不可胜数的，在他哦、啊、这个身份还没有搞定的时候，如果你安排的啊，他啊所啊带出的这些啊果效啊，在工业界啊受到啊各样啊的哈。啊层层的关系哦，能够哈、使他不但留下来，而且哦，主你让他的成就哈、成为今天许多人的祝福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哦，继续施恩祝福小人物大故事啊的一个台前幕后的所有的我们的同工们啊，让我们都被以激励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尾声呢，我要为我们将来有些什么其他的节目做一些预告啊。我们呢有专题讲座，这个是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五。那么最近下一次播出的时间呢是在美西的4月24号，礼拜五下午6点。那在北京台北时间呢是4月25号星期六早上9点。我们请到周维全牧师呢。为我们分享，主题呢是进入他生命的深处。欢迎诸位利用时间来观看。至于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访谈呢，下一次播出的时间是在美西4月27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北京台北时间呢是在4月28日星期二早上10点。我们所邀请的嘉宾呢是何美玉老师，她前来做客。她有一个身材上的特征。他是130公分的个儿，但是他唱歌的是高分贝的嗓音。他是宇宙光百人合唱团的指挥，沉稳、乐观、幽默、风趣。他人生的旅途究竟有些什么样子精彩的故事？欢迎大家来观看。如果有朋友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呢进入我们的组群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组群，所有嘉宾的故事呢，在 YouTube 的小人物大故事频道上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以后呢点赞并且订阅。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呢可以欣赏，各位可以打开了网页呢或拍下网址，因为网址的关系呢要在浏览器，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是一家人，大家一起听故事。也一起蒙造就。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